Yo, what's up, everybody? 这里是伐要去管他啊。今天清明假期的前一天呗，给大家录一下，是因为一是有时间，二是人状态还行。我这两天朋友们，哇，睡觉睡得特别好，令你们羡慕的那种好，就是一觉睡7个小时，然后吃点东西还能睡回笼觉那种。所以现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哇，黑眼圈圆，就是心情啊各方面还不错了。然后大家看这期的标题，这期标题是我这个徐霞客里那个梗，是吧？大家看过的朋友，大多数朋友应该都看过，没看过的朋友还可以看一下徐霞客，好不好？现在我、播放量好高，这次非常感谢大家给力的宣传，播放量各方面都是。只是两周时间吧，已经是两周还没到，10天时间是创下我目前反正10天的新高了，好吧？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我能够勇攀高峰呗，好不好？感谢大家。然后为什么要取这个事呢？一个是我在一个群里看到有朋友把我这个我来不及的做成一个表情包，我觉得挺好的。二是这也是我本来想讲的，我来不及了这件事儿，就是。写这个段子，一是和机场有关，二是和我以前一个性格有关。我以前总是要到最后一秒钟才做很多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赶高铁，不管赶高铁还是赶飞机，赶高铁还是赶飞机，都是要到最后一秒，所以会出现我来不及让我进去这种情况，我才会有这种观察。但最近这应该是从今年过年之后吧，开始有点改变了。我好多事情有耐心了 ，take my time。就是有耐心了，就把这个时间给 take 掉了，你知道吗？把这个 time 给 take 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不必要，我来不及了。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本来提前40分钟、30分钟到机场要用，我来不及了。我现在提前31.5分钟就不用，就比如我现在提前1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到机场做一些其他事情，对不对？把好好的把包整理一下。是吧？把领子好好洗一次手，以前洗手都很潦草，洗30秒，好好洗一次3分钟的手，对不对？拉一次15分钟的屎，以前拉屎都3分钟、4分钟，对不对？我最大的改变，朋友们，是我现在发现我吃饭很有耐心，而且我很享受吃饭有耐心这件事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吃饭是狼吞虎咽的，而且。我觉得是我的这个家教的问题，我也不是责怪我爸妈，但我爸妈就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他们，所以他们就从来没有考虑他儿子能养活已经不错了，养大，我爸妈就说能养活养大不错了，所以还考虑什么那种仪态举止的问题，从来不会考虑什么讲话的时候喷口水，什么不要翘二郎腿，爸妈都不教的，自己去摸索吧，社会会告诉你的，你讲话喷口水，别人会。给你耳光，你翘二郎腿，别人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讲话吃饭抿嘴，你看我这种坏习惯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我吃饭特别快，细嚼慢咽在我这里不成立。我觉得有耐心啊，我以前特别看不起有耐心，我就是装腔作势。但我慢慢懂了，其实我是这样，我比如说20岁之前，我是特别看不起有耐心，我觉得这装腔作势，你装什么腔做什么事啊？我可能从25到35、36吧，去年。是觉得有耐心的人还是挺有本事的，但我做不到。但从去年开始，一直慢慢的培养自己有这个耐心，到现在有那个具体的表象的体现了，我觉得我也能做到。我觉得也很享受这件事儿。比如说刷一次牙，对不对？刷4分钟牙，以前都是噗噗噗噗，是吗？吃一顿饭，一个人吃一顿饭能够吃1小时，而且不是刷手机那种吃1小时，就细嚼慢咽，你能。也不是品味食物的材质或者质感，就是细嚼慢咽，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牙齿，对得起自己的舌头，对得起自己的食道，每一关就不能自己，你像身上这么多器官，舌头啊，食管到下面胃，到面肠，对不对？再到菊花，类似的那么多器官，每一个都要快，不行。对不对？就你脑子想快，你身体里那个荷尔蒙想快，但你要对其他器官也优待一些，你要把牙齿用好，让舌头品尝它的美味，这就是我想说的。所以我现在吃饭，我真的最近好几次吃饭，我都感觉哇，我看手机也不多，能看一些，稍微看一些，可能吃一个小时饭，可能看个4-5次手机，不算多吧，朋友们，也不听歌，就纯去。我知道有人可以用听歌来分散注意力，但我主要是 蓝牙耳机，我现在那个也改了，朋友们。我上次我以前和大家说过，说我这个蓝牙耳机耳朵对不对会流脓什么？再好的蓝牙耳机，全新的消过毒，但好像今年又改变了身体的状况，又好像不会流脓。但我现在已经没有戴耳机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也不用靠。我觉得这是比较厉害的，就你把自己置身于乱世当中。又看过《黑客帝国》吗？就那种感觉，就自己不管千万人阻挡。就你自己在这个，我自己在一个火锅店里，对不对？旁边人串来串去，他们喧嚣打闹啊，他们歌舞升平，和我没关系啊。就 I am my own temple， 我就是一座寺一样的，但我没做到这个境界了。但我觉得比我以前更有那个境界。就旁边的人说，我都不要声音来硬阻隔，我就自己在品尝这个。美食，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是和我，一就是年龄大是一部分吧。二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呗。就确实会觉得我什么事情都要赶着做不太好。就你知道赶着做，你想我给他讲这个例子，其实时间是很够用的。但如果你每个事情都心态很乱，很赶着做的话。你就会发现时间不够用，但其实大多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在那个焦虑，在焦躁，在内耗，在互相天人交战。但其实时间是很够用的。我吃一个小时一顿饭，我没觉得时间不够，我没觉得我前后的时间被我占据了。这可能是我一个心态，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间以前泡澡的地方，三月中旬关门了。我本来三月中旬就想再出一集，我要去管它，但不能给大家吃的太好了，连续出三集，所以拖到现在。就纽斯啊，那个泡澡的地方确实培养了我的耐心，朋友们。我以前洗澡也很快，但那个泡澡的地方我又能去，它有一个温水池，有个烫水池，它还有个干蒸、湿蒸。然后还有一个冰水池，然后还有一个游泳池，哇，这么多池子，他我每一次洗澡都要洗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以上，而且不能看手机吧？洗澡的时候不能。他那个有时挺好的，他帮我戒掉了要看手机的那个习惯。有些澡堂子能看手机，大家知道吗？他就给你一个防水袋，就像你潜水的时候会用那种防水袋。反水是不是听上去很像小朋友说的反水，或者很像福建人反水？福建人估计也没后鼻音的反水，福建的房子不是房子，房子，福建的房子。但那家店关门了，那家纽斯洗澡的地方，就是长宁区那家市区，应该是市区里面唯一最靠近市区的吧。哦，那个性价比是真高，我真想不通啊，在长宁区这么好的地段，他洗澡才98块钱一次，就那种特别好的，他不是普通澡堂，他这种蒸桑拿98。普陀区有一个也不是特别远的，在市中心的叫浅深，我操，298一次，妈的，我洗完我问他正规的吗？怎么这么贵？我都看到这个账单，我都问。那个收银的那种，说我没做什么正规的，怎么这么贵？但那个店很可惜，我为了那个店的关门，还特地写了一首歌啊，不是我写的了，就把别人的歌词给换了。我最爱去的桑拿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回忆哪里错处的找你，一生生不会再怀念，差不多这个感觉。这是我有了耐心之后，哎，你看，我感觉有了耐心之后做的事儿也和没耐心做的事儿不一样。我觉得没耐心基本上就在刷手机。我觉得我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外在的原因让我渐渐 take my time，就是做时间的主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反短视频。这就是为什么我徐霞客也是长视频发反短视频。短视频这东西真的会让人耐心，你越没耐心的时候越想刷短视频，因为它满足你，它一直在刺激你。他说来，5秒就刺激到4秒、3秒，哇，1秒刺激2次。但我想反短视频，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尽量越看手机越少，我现在做的事就是看手机看的少之后，就做的事就不一样了。看书， 听其他一些长知识的播客，看书都看两本书，看了一个刘震云《一叶知秋》，还有上次给他推荐的那个，快看完了，还准备看一些科学的书，准备，对，很有趣，对不对？哎，讲到这个，我得讲个这个，来不及了，我其实不是一个看剧的人的，知道吗？我觉得看剧的人还挺有耐心的，能看那种长剧的人，什么《甄嬛传》这种剧，我觉得是挺有耐心的。女生看得多，所以总体上女生耐心会比男生好，但男生也有耐心很好，就是那种讲话，我觉得领导干部讲话耐心都挺好，他都给我讲那种，哎，那个人叫什么？那个相声演员，就是讲废话文学的，陈映泉，对，陈映泉文学，他就是讲，这个事儿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的，就类似的。我觉得他们耐心很好。我以前就每次想和别人聊天都是说你快说快说快说，但其实你这样很容易被别人操控，朋友们。有时候我不是说要忽悠别人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样，但慢条斯理的说话，留给自己一些时间考虑这句话要不要说，也让别人不太能猜得透你啊。我最近是我一直不是看，我首先我不是一个 sci-fi 迷，不是一个科幻迷，我也不是一个剧迷，我都不是这两个。我剧就说了，去年我连繁花都没看，我除了看漫长的季节之外，就一是没耐心，二是节奏太慢。我觉得剧电影我倒还挺喜欢看的。然后就三体这个吧，我着迷了，我连广播啊，连广播就是三体广播剧，三体书我都看，真的电视剧我还没看，不管是腾讯还是Netflix 那个，但我就从三体当中感觉到我人慢慢在变了。我原来你看三体是一个科幻的一个剧，我两科幻大家说了那些什么经典的美剧我看过了很少，绝命毒师我看过，是那个时候完全没工作就看绝命毒师，后面什么权力的游戏，哇，我一开始以为权力的游戏，朋友们，我一开始以为权，我知道它是西方的，我一开始以为权力的游戏是什么二战时候的剧，什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的感觉，这才叫权力游戏。哦，原来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什么哈利波特这种剧，我他妈 sci-fi 都看不了。但就三体让我改变，三体让我感觉到了东西方的差别。三体是真的让我感觉很自豪的一个东西。虽然我知道用别人的成就啊，朋友们，用别人的成就来，就是用别人的成就，我以前一直挺看不起这种。现在也其实挺看不起，我觉得我没理由，就用别人的成就来觉得，哎，我和他都是中国人，我觉得很自豪。但你就很难不自豪。就我以前很讨厌别人说，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县出过什么名人？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啊，鸡犬升天，你是鸡犬吗？你，或者说你知道吗？我们国家有谁？自信的人从来不靠别人来衬托自己。但三体这个不得不说，我觉得哇。刘慈欣是真牛逼，我操，会让我觉得我操，有这么高的智商吗？竟然啊，他能够写出这么想象力大的东西吗？所以我就在搜外国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朋友们，如果谁知道留言板里告诉我国外什么对书的，因为中国就是那个嘛，豆瓣是对书有评价，国外有什么对书的评价的网站吗？因为那个叫什么烂番茄只能对影视剧评价嘛，我看影视剧评价还挺高的，三体他们就看那个，真的应该知道他们看网飞版，网飞版不算特别烂啊，但其实网飞版的和原著比差很多，但原著那个想象空间太，他们就已经是忍不住。我看 YouTube 上就对那些三体短片的评价里面都是哇 Never heard of it before， 就以前从没听过，但看完之后觉得、terrific 大为震撼的意思。就好多人，我觉得你们好没见识啊！原来以前他们都会觉得科幻这种是美国人的特权，或者是 J.K. 罗琳，或者是你知道《星球大战》是美国人的特权，对不对？超英。但刘慈欣这个真的是改变了，而且他是完全，我觉得我看了少，我觉得他没有受西方那种影响不多。他除了那种不管什么费米悖论啊，或者牛顿啊、爱因斯坦那些理论啊，西方确实比较发达，比我们，但他把它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就顺便问了一下我以前讲英语脱口秀一些朋友，就是你知道喜欢看这个中国现在好像人人都喜欢看，就比如说你说你喜欢看三体，大家就觉得很普通，你知道吗？大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科幻迷， 就很普通，而且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看不懂，大家会中国，我也不是觉得中国懂王多，我是觉得中国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物理类啊或者这种知识啊很习以为常，不觉得什么奇怪的，就别人会给你解释什么叫费米悖论，什么叫黑暗森林类似的啊，什么叫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但我问了我朋友，也根据我这些三十几年活下来的经验了解吧，就你在西方你要说这个，别人直接说你 nerd， 你是个书呆子 nerd， 这是西方很不好的一个习惯。你看他们说影视作品里面也都是这样，对读书好的，就你看生活大爆炸就是 nerd 的剧，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大爆炸在亚洲在中国非常火，在西方其实还可以。我说实话，在美国生活的美国人喜欢看的那种剧就是绝命毒师那种剧，就是生活大爆炸绝对是 nerd 看的，或者是你读书好，反正是 nerd 那种书呆子的形象。这是我逐渐觉得我说了不对啊，朋友们，就是我也不觉得我们中国对于科学家有足够的尊重啊，但似乎在民间某些层面是比美国西方的代表国吧，最强国好像是尊重一些。在美国真的我美国人30岁以下的吧，我这么说吧，对运动员的尊重肯定比对科学家多。中国对运动员是完全不尊重，因为中国运动员出不了成绩是吧。但又展现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从近代文明开始吧，近代文明那些发明基本上都是西方人，而且是美国人，尤其进入20世纪以后，二战以后，你可以说是很多移民过去的，不管是你说是爱因斯坦啊，或者谁谁谁亚裔科学家杨振宁啊，你说谁谁谁，很多人都是移民到美国去。但为什么他会移民到一个这么不给尊重，不给科学，把科学贬得这一文不值的一个国家去呢？可能是钱，他们钱分配合理。我朋友和我说是钱分配合理，就是那些 nerd 在美国科学家，他们都知道他们是 nerd， 他们在学校里，美国读书好的人在学校里绝对被看不起的，再好的学校啊都是这样，都是运动员就被看得起。嗯，在语言上绝对是觉得你是 nerd 亚洲人，怎么样，但他们的财产分配合理，就这些人知道我在学校里是不酷的，我虽然不酷，但我出来之后我直接到硅谷能挣钱，这就是一个奇怪的社会体制吧，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啊。你看他们确实本土的那种老美，传统的美国人很少有什么发明家，那都是移民过去的人多吧。那为什么能移民？因为我觉得还是钱和尊重吧，尊重。哎，这我的问题，这个是我不能说困扰我的，我前两天小小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有这个三体。因为我看是这样，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对不对？但其实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知道了。我搜我那个朋友圈，就在中国的是这样，在中国的老外知道三体的，我有一个在中国的老外，他们是讲专门讲单口的，他们知道三体，他们也会看书，对不对？但我问他们美国人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就像美国人不知道足球一样，美国人不知道三体。他说你如果在美国看这个书会被认为什么，他们就是 nerd， 就书呆子。好，我再讲一个，还有一个耐心的事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我的那个欧洲旅行记还没讲完呢。我的朋友老戴绝对是一个很牛逼的人，他就是一个慢和快的综合体，他快也是，他吃饭比我还快。朋友们，我以前已经觉得我是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了，这家伙我们去吃，就是有一次好像我在哪儿，在西班牙，对，我们吃一个海鲜面，对不对？海鲜面，哦，去了一个什么王涛涛哥推荐的巴塞罗那一个餐厅，叫什么卡塔罗尼亚，前面是什么前面一个字我忘了，西班牙语还是加泰语啊，后面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意思，那个餐厅，哦，人特别多，但吃的其实还一般。妈的，他上了一个海鲜面，我还没动啊叉子，这家我已经吃完了，我靠，他一边吃完一边说，哦，好吃，我他妈的和怪兽一样的吃东西啊。但这家伙一个特点，他睡觉特别牛逼啊，也不是说他有耐心，他睡觉是我最佩服的。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觉得睡觉能睡着的人也是因为没心事，就是这个荷尔蒙不强烈，或者是潮起潮落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发现吗，睡不着是因为心里有潮起潮落的感觉，就是反复在苦思冥想，左是吧，辗转反侧，就在想，哦，这件事情，哦，那件事情，哦，好了坏了。但他太牛逼了，老呆是我见到世界上睡觉最牛逼。为什么？他可以在飞机上，朋友们， 国际航班，11小时的国际航班，他可以，你能睡着人，我觉得已经挺牛逼了，对不对？你在什么头等舱睡着，我觉得已经挺牛逼了嘛，能完全躺下，他能在经济舱，不脱衣服，穿着棉袄，鞋也不脱，眼罩也不戴，他就戴个耳机，他就睡着了，11个小时能睡9个半小时，所以他太牛逼了。他中国去欧洲，他不要倒时差的，欧洲回中国他也不倒时差了，他飞机上都睡好了，他太牛逼了。中国，因为我们到巴黎也是早上，我们第一站先到巴黎，回上海也是到早上，他直接飞机上睡好了，他就早上了。我操，我还累死，我说妈的没睡嘛，他就直接到早上了，他太夸张了。所以他就是快慢的结合体一个人。自从认识他之后，我觉得睡觉没那么难，因为我觉得以前会归结于自己年龄原因，那么他年龄和我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排除了一个年龄原因，我觉得就是自己心态太起伏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心态压了慢一点。哦，他真的太狠了，说睡着我还要什么眼罩，还有什么，如果我睡觉我还什么，最起码头等舱戴好眼罩，戴好这个耳塞，把裤子都脱了，衣服穿件睡衣，盖个毯子，温度合适，灯光一定不能看到，还要吃一些碳水，让自己吃了晕了。哇，朋友们，耐心点做事 ，take your time。我来不及了，是一种荒谬的事情，但希望生活当中来不及的事情越来越少，好吗？拜拜。